欢迎收听从艺开始说。
从艺开始说，大家好，我是 Queenie。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从艺 Charles。
老师，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吗？
我知道啊，我们今天那个特别来谈一下。你知道 成年之后啊，很多人都说那个时间不要浪费，应该是从小就这样说了，对不对？时间很宝贵，不要浪费。
对，
就来谈时间管理嘛，对不对？今天
对，没错。但是我认识今天这位老师是从大学的时候，人生第一次失恋。
你刚刚不是说高中是大学的时候啊？
哦，高中就听过他的演讲，然后到大学大一的时候，第一次失恋的时候，有一天我回家，我妈妈就放了那个老师的书在我桌上。
对
对，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读了老师的书。所以今天真的也是有点见偶像的心情。
是，
对，来有点紧张。
是，那我们先把那个若泉老师，吴若泉老师先邀请出来。
好，我们今天欢迎吴若泉老师。
好，若泉老师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好，从艺老师好，奎妮你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我们手上也有一本书，是若泉老师新出版的，叫《大人的青春就该好好挥霍》。我先问一下好了，那个若泉老师以前好像比较写的这个书比较偏你说小说类还有其他的类别嘛，这个商管类什么时候才开始写的？
其实在1995年出第一本小说之前哦，
对，
有出过5本商管的书。哎，
哦，
对，都在像商业周刊啊、哈佛期刊。不过以前那个年代的商管书，其实它的阅读的人口没有那么多。
哦，
那后来我是在皇冠的邀请之下，让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就是译文小说开始。对，那最近这几年当然出版上有些归类啦，比如说心理励志啊、自我成长之类的。那我想这一次算是比较跨领域的，就是把时间管理的想法，那么应用在不管是商业管理或个人的生活，或者是你自己对于生命有一些比较属于哲学方面的思考，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用时间的概念去贯穿它。
是。若泉老师刚刚听到 Queenie 说他大学时候失恋看你的书，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现在已经身经百战哦，就是常在高铁啊、车站，然后会碰到一些很熟龄的朋友，他会说他可能从小就看我啊、吴淡如啊等等作者的书啊。那像 Queenie 是个很年轻的女孩，然后她推溯的是就是高中跟国中嘛，那当然以前有这么大的年龄的跨距的时候，一方面会很开心，也会很惊恐，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但因为这样的刺激多了之后，现在都坦然以对。
你说的坦然以对是因为时间的跨度是不是？
是因为其实每一个时代我觉得有它一种阅读的氛围或喜欢的主题啊。那这么一个跨度，你会其实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总是会假想你在针对谁说话啊。那你的举的例子，你的言语的方式啊，那如果一想到说我有个这么小的读者在面前，所以我写作要更谨慎一点。
那老师这本书是假想的对象就是想要写给什么样的人？
因为是大人的青春就该好好挥霍嘛，所以至少你的心理的意识年龄上面应该是已经转大人啊。那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在我的观察里面，其实真正转大人啊，我觉得大概35岁啊，女生早熟一点，女生大概30岁。那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20岁就很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一个法定的成年的年纪啊。但我想像崇老师在企业界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开始会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啊，需要透过时间的观感或是时间的一些刻度的标准，然后去给自己做一些觉察跟提醒。我觉得好像你还是要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些人际关系，很多对于生活的历练之后啊，就是大人的青春这几个字比较有感啊。如果17岁、20几岁，他会觉得我现在就正青春，在跟我讲什么大人的青春。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在写这本书的读者的这个假想上面，我觉得如果是35岁。左右一直到40-50岁读起来应该是比较有感的。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是就是从学生时代一直回顾到 变成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然后到现在就是有了小孩之后，那个时间的感觉真的就像若瑄老师说的非常的强烈。对，因为我记得在书里面有讲到那个自主时间跟非自主时间这一块的时候，我就回想到我那时候就是搭高铁通勤上班，然后因为高铁的班次不像捷运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可能错过一班捷运错过一班高铁至少要再等30分钟，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对时间真的是斤斤计较，我就会计算从公司走到捷运站大概要7分钟，然后上了捷运之后搭到北车要12分钟，然后出了捷运的门我冲到高铁月台大概要3分钟，我就是很怕错过一班车，因为那时候孩子才刚出生没多久，我就要赶快回家。
所以你是把那个时间的刻度就是先算好了是不是？
对，都先算好，然后就是计算好哪几点几分我要踏出公司的门，我这样才搭得上高铁。对，所以我就觉得哦，在读到这个非自主时间的时候我好有感，我就觉得真的就是那个被时间跟命运推挤的那种被动跟无奈的感觉。对，所以我在看到这边的时候，老师有若瑄老师在书里面也有说，我们可能要把这个非自主时间可以去转变成自主时间，这个蛮重要的。对，
我猜若瑄老师是不是因为我看你那个书里面呢、啊，你对于时间的规划有写的很多的这个详细的这个方法，你现在是不是很少迟到？
几乎没有、欸、
没有哈。
对, 对, 对,
对，你看这种人对自己，我说这种人对不起哈，有点不尊敬，就是这一类。懂得时间管理的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要求还蛮高的，我猜若瑄老师这方面对自我的要求是高的。
主要我觉得自我要求高，这可能是多年来就是在工作上面的纪律嘛。那第二方面，因为我长期是要担任家庭照顾者，那这个有很细的啊，譬如说像我母亲她已经80几岁，然后又中风又罹癌，所以她哇，这个每个药隔几分钟或几个钟头，一天她的需要做的医疗的准备事情非常的多。那再加上就是看诊啊这一些，所以其实在时间上面她一定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敏感度，就让自己尽量的按表操课。那也因为多年来的训练就有点太精准了，就是我现在大概就是很精准，就跟人家约什么大概就是提早个2-3分钟，也不会太早到。但偶尔像今天我比较早到了10分钟，那我的出版社的伙伴就很惊讶说，哇，你今天早到了10分钟。那因为有时候好像就像Crane 说的，有一个阶段我们一直在训练自己能够赶上这个时间的刻度上面的节奏。但有时候它好像会变成一种内化，就是你次数多的时间久你就蛮有把握，就等你胸有成竹知道说你要搭12:30的高铁，然后你是11:20要离开办公室的门的时候，当你很多次胸有成竹之后，那个心态会轻松啦，虽然你那个节奏还是踩在那个上面，但你至少好像比较胸有成竹，
反而是轻松，
对，我应该搭得上这样。
对，
那你就可以有余光去欣赏街景或你经过的商店，就比较不会像你还没有那么有把握的时候就那个态度就不太一样。
对，我也是后来慢慢想要刻意的放慢脚步，不然会觉得每天都是很紧绷很压迫，然后就是有时候甚至会觉得有点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
这个很可爱，就是你知道我们就是在很匆忙的节奏，然后一直在赶很多的进度，但是那个心里面从容不迫，
是
我觉得自己很稳定的在做一件事情。其实我是最近这几年深有体会，我就在大概疫情前就很巧，就有一天觉得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打羽毛球，因为我大学是体育课是可以选的，那我从大一到大四我都打羽毛球，我想说我已经哇出社会之后好像都没有打羽毛球，就开始去学羽毛球，
很累耶，
就真的是对很累很累，然后
太久不打很累，
他非常间歇性的有氧，
是，
对对。那后来我就在球场上面就观察，就我的教练跟我讲说我打球很急，他觉得我很急，那我一直觉得这个羽毛球在空中飞啊，怎么可以不急呢？而且我在不管我站在他们就会有很多1、2、3、4、5、6、7、8个点啊，像你站在中间怎么在有限的时间会赶到那个球的落点去，然后在你要击球那一刻把它打出去。那我在还没有好好练习之前我真的是很匆忙，因为我有2-3个不同的机会的教练都说我打球太匆忙。
什么意思叫打球很急啊？你像我很难 picture， 因为 就像您说的，那个球有落点要到，我一定是冲到那个点去拍挥击嘛。
对对对。
什么意思叫我打球很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譬如说我打给你，那你现在你是我的对手嘛，那你一定会想办法要得分，所以你 either 是切球、杀球、高远球，可是在你急出球的那一刻之前，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其实一定要观察你的某一些动作或你挥拍的姿势，我才能够判断你的球的落点在哪里。那在我不是很稳定或很有信心或对于这个打球的技术很好的时候，可是你根本就还没有挥拍，我就急着在我的点上面一直在看你到底会从哪里打到哪里。
是，
可是我后来，我现在比较进步之后，就在一样，你看那个球过去到过来，其实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我可以很稳定的等到你就是砰，就击球出来之后，那我会很有把握的判断它的落点之后，我才会踏出这个脚步。羽球不是有一个启动的预备动作，会这样跳一下嘛？你会知道往那个方向去。那你其实我告诉崇毅老师，到最后其实是透过录影，你在录影带里面看到，就是你有很多焦虑的、不必要的、多余的动作。那个动作你自己觉得你很匆忙，然后很快速，然后做很多反应，可是你事后会发现那些动作都是多余的，你根本就不需要那些动作，你只要很稳定的判断崇毅老师的球大概会往哪个方向打，它的强度，因为听那声音知道它的强度，然后从球起飞的那一刻你大概可以知道它会落在什么地方。
对，
从那一刻那你很有把握的，你可能只是往左边跨一步，手伸出去你就可以打得到，但没有这个打球的技术的时候，你就永远很匆忙，你的手啊脚啊就让外面在看你打球人觉得你是一片慌乱这样。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比喻到人生好像就是，我觉得若璇老师要说的是不是我们人好像经常的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好像这个莎士比亚有一出戏叫 Much Ado About Nothing， 就是无事庸人自扰之，好像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大事，但是我们先挫了蛋或者是先焦虑的这个状态，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很多的这种心情起伏。那若璇老师说，如果你能够比较懂得去规划自己的话，就可以避免掉这些很多的内在的焦虑，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有几个层次，崇毅老师说的是非常好的这一个层次啊，就是你的心态上面的稳定跟从容嘛。
对，
那第二个我想表达的层次就是，我们跟时间是相对的，我们一直想要去把握这个时间，去赶上一些时间的进度，但我们如果没有对时间的节奏感有很深刻的体会跟了解的时候，你可能做了很多不太需要的事情。那你表面上你好努力哦，就付出好多，可是你从时间的观点来说，其实那些东西都有一点浪费。你只要有一句俗话说嘛，就是来得刚刚好，就不用来得太早，很多事情就是其实刚刚好是最重要。问题是你知道我们人生到底要经过多少的学习历练跟内在的自信才能够判断出这个刚刚好，不论是我们找工作碰到好的对象，或是一些你想从事活动的机缘，有时候就是那句话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对不对？可是这个巧其实它不是真正的一种就是随机的巧合，它有更多的时候是因为 你知道怎么去判断这个时间。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感觉，就是时间很像是一个艺术，可是也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在越忙碌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有更多的觉察。那我现在听很多人说可能会去禅修啊，或是说学习正念啊，这好像也不是要我们去从生活中去逃离，反而是要我们去更专注在一些事情上面，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观察，或是说深入的觉察自己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是不是在对于时间的掌握啊，更多的事情上面也可以更从容一点？
因为在企业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时间的概念比较多是在做这个专案的进度啦，那把专案的进度再 划分为啊每个月每一周啊、嗯、那甚至你看到你的 to do list 的，你要把这一周很多的东西再切割到每一天，甚至是半天好半个下午，大概在企业界我们对于那个时间的概念是这样在掌握的。但后来就是离开企业界，然后面对自己的生活的很多的变化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哎，这套系统都很管用啊、嗯、但是你好像不能只拘泥在这个技术的层面上面啊，就你要用到很熟悉之后，那可能很重要就是回来看看，那你掌握到这么精准，你做这一些事情，那你真正对你自己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嗯、所以他会从时间的技术面到让他有一点点时间的哲学面、嗯、就是那你为什么把这个时间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嗯、它可能就代表你的人生的选择啊，它同时也是一个累积多了之后就变成你的价值观嘛，因为你会花在这里，那会花这么长的时间。举例来说，有些人可能花很多时间在拒绝别人、啊、很多人可能花很多时间在讨好别人或做一些不是自己分内的工作。那等到你很熟悉时间管理在工作上的技术，把它用在生活中，然后再跟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去做一些觉察跟对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其实时间管理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在认识你自己啊，在职场上，然后回到家里，在生活上、嗯、或者在二十几岁到40岁到50岁，你好像对这个时间的决定会不太一样、嗯、那这好像反映出你的时间价值观，然后时间价值观到最后会变成你的人生观、嗯、那我觉得这个是时间管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若瑄老师，你自己在看这个自己对时间的管理，对时间的重视，你觉得这个跟你的家庭有没有关系？你的爸爸妈妈对于时间的概念有给你任何的影响吗？或者是你们家庭的教育对于这个有特别的着重吗？
在进企业之前我觉得还好
OK、
那我唯一我比较觉得跟我现在的人生有比较大的关联的是因为我家里的环境其实就一般的家庭、嗯、但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她就是一个 SOHO 族、她就是会帮很多有钱的太太们或外国人就做衣服、嗯、她是个洋裁师、okay. 这样。那我很有印象就是我学龄之前我都陪在我妈妈身边陪他做洋裁，所以我童年有很多的声音是那个裁缝机的声音、嗯、那童年里面还有一个钟，我都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钟的长相、欸
哦、好怀念。
那我母亲就是会一直做衣服爱看钟、嗯、因为她去可能要煮饭啊、哦、还是要照顾家人啊下班，因为以前没有手机可以联络、嗯那我父亲有时候会晚一点回来，我妈就会一直看那个时钟、嗯我的印象就是对于以前我学龄前的时间观念是这样。那后来到了我国小因为很特别，我是念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拘束的，也是我父亲换工作的关系、嗯、我就到台中的山上去念了一个学童数很少的学校，就一般的学校、嗯、但几乎没有什么课业压力的。
现在那个学校还在吗？
还在，我常常会去看。
台中哪一个地区啊？
新社里面的大南国小、
哦、
对、
哦 okay、
类似森林小学那种吗？
以前，可是现在可能孩子多了一点，以前我们就很少，可能一个班级就、嗯一个年级就一班，就你可以想象那种偏乡的学校、嗯、那后来回来台北之后可能因为就环境变化很大，所以其实从玉老师刚才问说对于那个时间的观念哦，我可以说我好像没什么观念，所以我少年的时候书也念得很差、哦、就是甚至连高中都没有考上，我想我如果当年有点时间管理的观念应该不至于那么差。那后来其实是这么多的训练其实都是在企业界啦，我就是因为一进职场工作就是在一些比较重视这一些教育训练的公司、那我一直记得我第一份工作在 IBM 嘛，然后第二份工作在 HP， 那这两家公司其实给新到职的员工的训练里面其实就有时数或长或短的时间管理的训练、就慢慢培养出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技能。
我在书里面我其实很喜欢若瑄老师写到一段，就是每周就是会安排一天是陪妈妈去医院的那个长照战斗日、然后都会利用中间的一些空档啊去安排带妈妈去医院附近的美食，那只要是短短的一个时间 可能只是喝个咖啡吃一个蛋糕这样短短的时间都还是很有那种享受人生的这种感觉、嗯、那我很喜欢这一段的叙述，对，我会觉得好像我们好像对于时间这种每一个看似很难得要去刻意安排的时间，其实往往也是最美好的时光、嗯、对，所以我蛮好奇若泉老师就是对于这个时间的安排，像这样子的小小的算是我们现在常年轻人会讲的小确幸吗？这个都算是我们需要去刻意安排才能获得的吗？
因为像我们这样一种长照的家庭，其实有很多的时间都在陪就诊、啊、就在看病、嗯、有很急的急诊，也有那种立场的就诊、啊嗯、那这个因为门诊的次数跟科目都非常的多，那我为了不要在医院跑来跑去嘛，所以我通常会把可能可以安排的门诊可以安排在同一个下午或同一天、嗯、那我就可以在这几个门诊看完之后我再一次的交通、哦、不用每天来来去去的。对，那因为我母亲除了是个裁缝师之外，我刚才讲她做饭嘛，她是个超级美食家，她对于她喜欢吃的东西有一种很神圣的眷恋、嗯、可是生病之后又要看诊，这两件事情就有时候比较难取舍。那我后来就会发现其实医院附近啊，现在医院其实第一楼都是美食街，然后它附近还有一些特色小吃哦，就是只有当地才有的啊、嗯。那可能而且还历史悠久这样啊。那后来就想说，其实老人家说真的，他看病这种身心已经有很大的压力跟疲倦啊。那如果能够坐下来让他吃一个，譬如他喜欢石牌哦、附近有个咸汤圆的店、哦、很有名这样、哦、那
咸汤圆啊，
吃咸汤圆的店、嗯、对，那其实从要去门诊那天他就会期待说他那天可以去吃咸汤圆、
啊 okay
尤其是如果那天早上是验血的话，他空腹去嘛、嗯、然后一发现空腹完之后可以去吃咸汤圆、哦、他对于一大早出门要验血这件事情他的耐受度比较高、
哦、会有期待感。
对，然后在吃汤圆的时候他觉得很幸福。那当然不见得每一个医院都有一个他妈妈最喜欢吃的美食，可是我后来觉得，我后来发现我妈跟我一样、哦、就我从来学了咖啡之后我发觉他很喜欢喝咖啡，所以这就简单了、哦、就是不管是连锁店像星巴克啦、路易莎，其实那个医院附近一定都有嘛。那我妈很可爱，因为她有糖尿病，她不能吃太多甜食。可是如果是那种就是长照战斗日、嗯、又一天有三四个门诊的，我跟她讲说我们等下领完药就去喝咖啡，然后她会叫一片蛋糕、嗯、然后你知道老人家就是她的生活已经从没有乐趣到只要一点点小乐趣就会觉得很幸福然后就会很开心、啊、而且那种开心平常、哦、跟妈妈出去玩就会说来来看镜头来笑一个，我就觉得她怎么笑都 不自然可是每次她捧着一杯咖啡然后拿一个蛋糕的时候，你看那照片都超自然，
真心的
她就笑得很开心。所以就发现说其实我们说真的都很忙，不管是忙公务或忙这个医疗的照顾，那种吃一碗咸汤圆可能就20分钟、嗯、喝一杯咖啡可能就半个小时，那短短的时间那能够赋予让他觉得说好玩有趣、嗯、然后不会只是在，我觉得很残忍、哦、不会人生只是在病苦当中，
是、
哦、就是在病苦的中间、嗯、他有一些是他真心他觉得 enjoy 他觉得是一个享受的部分、嗯、那我后来觉得这也是虽然我们陪伴者好像都一直在关注这个被照顾的人、哦嗯、但是我觉得看他很开心那一刻自己有被疗愈到、嗯、就会觉得说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即便是那个很短的时光我在书里面是觉得说时光或长或短，但因为你赋予他一个意义之后他就变得很璀璨、哦嗯、那其实你知道我就照顾我妈就26年了、嗯、那我一直觉得其实在煎熬癌症啊，检查治疗啊，打那些这个有关于治疗癌症的那些针剂，身体都是很不舒服的。那过程当中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可是你知道就时间过了这么就已经治疗完了，然后现在已经恢复健康、哦、就已经6-7年前的事情，可是你真正留在记忆里面其实痛苦的部分不多、欸嗯、你只知道有那个过程、嗯、可是你对那个咸汤圆或那一杯咖啡你都印象很深
刻那这是不是可以连接到老师在书里面写到一个五放、嗯、我很喜欢这个、嗯、 放过、放下、放心、放空跟放松、有讲错吗？
背得好熟啊
因为我蛮喜欢，因为这个让我想到说因为我很喜欢看一行禅师的书，他有说到一句话是说、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停不下来，那就是因为我们没能停下奔波的惯性。对，所以让我想到之前在工作这样子很忙碌的时候啊，我刚进公司的第一年，我们公司的员工旅游是去越南下龙湾，一个步调很慢的地方。然后我那时候就隔天早上起来准备要去吃早餐，想说很悠哉很悠闲想去吃个早餐的时候，我才刚踏进那个餐厅，就听到导游在问说谢佳宇在哪里，谁是谢佳宇我就整个就是神经紧绷起来，他说赶快公司要你回电、对，然后我就想说哈，是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整个很紧张。后来的行程那时候才第二天，我后面都没有心情玩了对，然后我就想到说那是不是可能很多人会跟我一样，崇毅老师可能以前也是，或是若瑄老师现在企业的时候也是可能会想要放松，或是旅游的时候，但是惯性或是说真的也没有办法去放下工作的事情。对，那像我自己也有一些强迫症会想要追求完美主义。对，所以就一休息一放松的时候就觉得哇，那个休息那个放松对我来说很困难也很奢侈。对，那这个午饭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很有感，我就觉得哇，这个也是我现在正在学习要怎么去落实到生活中的。那不知道若瑄老师有什么建议，就是可以给这些忙碌中的人也可以好好去体验一下，或是感受一下这个午饭对自己喊个暂停的这样子的益处。
我觉得我们都有很多的不得已工作上的，家人上面像家人要照顾小朋友，其实很多不得已，小朋友的情绪哭闹各方面，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东西。那回头就想想这个外面的环境，有时候我们的任务或那些环境造成的一个情势，对我们其实不是很友善的。那因为这些不友善激发了我们的不安全感，让我们的肾上腺素就是分泌到我们一定要足够的能力去对应跟防卫那每每就是到了让自己也精疲力竭的时候，就会觉得会问自己，觉得说我有没有真正的善待自己。那我们所谓的这种休息啊，我会觉得有意识的休息其实是很重要的。很多人的休息其实是没有意识的，他只是觉得我现在中午了要休息了，我下班了我要休息，我周末我要休息，他只是一种惯性，觉得我这个时候我应该要 black 可他并没有去主动的去 aware 就是这个休息对自己的意义，以及我怎么去安排这个休息当你对于休息是有觉察的，它的必要性它有意义的，就是这个对你来说是重要的，以及选择让自己可以真正休息的方式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要有很多的很大的挫折感跟经验尤其对于认真的人，我告诉你去跟那些不认真的讲要休息，他不需要休息，他超会的我告诉你可是对于认真的人就不太会休息，他不太懂得休息，或觉得不应该会觉得说我怎么可以休息呢我一休息我就好像不够努力所以其实为什么觉得透过时间觉察自己，他其实是有点心灵的，就是其实要反问自己说，我不值得这个休息吗？我是不是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不值得以这个休息来滋润我自己那这个经验跟教训，其实很多人是因为他尝到过这个痛苦，就是他尝到过不休息的痛苦他发现不休息到最后可能是人际关系 有断裂或自己的身体的疲倦或你自己的意志已经没有办法真正的坚持下去当你有很多发现说我不休息的结果是很糟糕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回来学这个休息。那我觉得你越早去意识到说我该学习第一个学就是觉察我到底要休息多久，我到底怎么休息。你看有些人不是很任性就放个长假 long stay 就出国了十天二十天，可是像我们这种个性可能就很难，或我们的家庭的责任也难，所以你就必须告诉自己说我该休息，那我用什么方式休息，我休息多久。 很重要的，刚才其实佳明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说我要休息到让自己没有罪恶感那个没有罪恶感的很重要的那个灵性里面的语言跟讯息，就是我值得我就是值得这个休息，我值得善待自己。当全世界都不一定对我很友善的时候，如果我还对自己这么不友善，那这个结果一定是不好的那这可以透过我们 这样的讨论让听众透过自我觉察去早一点做这件事情。那比较可惜的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哇真的生了一场大病、或者是哇他某一些事情忙到最后他发现其实跟他预期的结果完全不一样。那这种其实上班族有很多啊，他会发现为什么别的同事好轻松，然后他的 performance 很好，老板又很喜欢他，甚至他升官加薪都比这个一直努力的人要快很多。那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个警讯嘛，就让自己要去调整你自己的休息的态度了。
其实我在观察这个若泉老师的那个书啊，其实美其名说是在做时间管理，其实我更觉得这像是一种人生的哲学的书，或者是一种有一种励志类的书、因为我在看你在写文字也好，或者是说上节目，你其实有谈到一些蛮多的一些跟心灵相关的概念。我不知道若泉老师是不是也在涉猎很多的心理类的这种知识。那刚刚有提到说，像嘉允说你去那个下龙湾，然后被老板找，是不是？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经验。我曾经有一次去德国出差，然后那次出差完我都已经跟老板说好了，我去拜访完客户呢我就要休假。那后来我就在柏林拜访完客户，我就开始我的休假行程，我就到了慕尼黑。慕尼黑有十月份有一个啤酒节，我不知道若泉老师有没有去过。
有
Oktoberfest 对，那很嗨啊，在那个大大帐篷好多个帐篷。那去到那里我就解放了，我就准备要放假了。然后那个我当天我就喝了非常多的啤酒，它是一杯一杯，一杯都一公升嘛。
是，
我喝了、那个真的很大杯。
对，我喝了四杯。哇！我后来是被我老婆拖着回去的，就到了12点多吧。结果你知道那个半夜大概两点多，我当时的公司是在北京嘛，北京的同事就打电话给我说，老板叫你待会儿呢要我来做报告一下，这次去了德国出差有没有这个什么成果啊之类的要报告。我说我在休假，而且我那时候已经 hangover 很醉了，那这个我说我今天不行，而且我休假了。那当时我都不要接电话了。后来他真的是想了很多次，然后这个我太太帮我接的，说 Charles 先生真的没办法，他这个喝醉了。他说那个当时是我老板的助理打来的，他说那你自己跟老板解释。我后来早上，我记得早上大概7-8点的时候，我就拖着那个很疲累的身躯去跟老板沟通谈。那我看到这个若泉老师在书里面提说，每个人对时间的认知不一样，这个叫时差，对不对？那如果像我们遇到的老板，他的认知跟我们的认知不一样，你怎么去克服排解这个认知？
刚才崇毅老师的经验唤起我很多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因为有一段时间是负责在全球做那个电脑展，所以你刚才讲那个，我们以前主要在德国就是德法是一个很大的工业城嘛，那个啤酒节，这几乎是去海外参展的人都就是觉得是一个一定要去体验的事情。那可以想象说这种它不只是一个工作概念上的时差，连那个工作的地理上都有时差，对不对？就像德国、北京跟台湾，其实那个有真正的那种地理的时差。所以像在德国这样的一个情境啊，它不只是有地理上面的时差，也有我们跟工作伙伴心理上面的时差啊。那我觉得其实聊起来，我觉得我就比较幸运一点，就是我以前的那个工作的环境，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时间的观念啊，其实是各自都有他的一个要谨守的原则。我刚才跟崇毅老师说，因为这些以前服务的公司都很重视那个时间管理的课程嘛，所以每个人都会去尊重到对方现在的时间的一个态度，就是我知道你现在可能方便或不方便，所以他这种造成我时间上面的冲突感的机会相对就少一点哦。但其实还是会有碰到，你必须要去调整双方对于时间观念。举例来说，其实我在唱片公司服务过，那我当时要服务两个高阶的主管，一个就是董事长，一个就是总经理，那交付的事情非常的多啊。那有一天我的董事长呢就交付了一件他觉得很紧急的事情啊，那他也觉得我应该是很快就会做好的东西，可是他没有讲，他就放我桌上这样啊。那我也立刻交办了，你知道吗？我就立刻去找就其他部门的同事说，董事长现在就是交办这个东西。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工作效率很快 啊，他觉得我已经做好了，所以隔天早上就问我说：“若全，那个东西给我这样。”那我心里面很惊吓，我觉得说：“哎，你有这么急着要吗？”而且我昨天已经，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办公室又觉得，我如果立刻跟他讲说我昨天已经交办给谁，好像有点不负责任，然后你又甩锅给别人，好，所以我就足足被他骂了20分钟。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觉得我工作那么久，第一次就是让主管对我的工作的这个交办就是那么样的不满意啊、哦！那就像刚才崇义老师说，哎，这个就是一种时差的观念。那我就学到一个观念跟技术，就是以后不管谁找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在交办的同时问他，就请问你对这一件事情你的时间的期望。我们通常会问就是资源多少预算，然后希望怎么去帮我，可能比较少真正很确定对方对于那个时间的期待了啊。那另外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回到崇义老师当年在德国面临的一个这样的状况，其实我现在的人生我都会先下手为强，我都会先跟对方说我今天晚上要去啤酒节，你们都不要找我这样，或者是先问好，就是说那你们最近还没什么事情是要我参与的，我可能譬如说我可能在欧洲哪个地方度假，可能是没有网络的哦，好，那你要先就是安排好，大概只能用这些方式去把彼此的时差好，就是调到一个双方都还可以接受的地步了。
嗯，但现在就是很多都是直接用 LINE 联系，
是，
对，尤其之前疫情比较严重都是 work from home 嘛，那就是很容易就是很晚的时候也很容易接到主管或是老板的 LINE 的讯息。那不知道若全老师，如果对于是一般的如果不是担任主管的这种小职员，如果就是接到了也不好意思跟主管说那可这个时间不要赖我啊，这样可能会说不出口，那这样对于一般的小职员要怎么办呢？
你知道我那个最近听了一个 podcast 然后一个国外的 CEO 主管，他其实工作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在矽谷工作习惯的那个比较 intense 一点，所以他想到什么他就会发讯息去给他的同事去让他们去 follow up。 那他说他有的时候像我们工作的习惯是这样，就是六日老实说很多时间偶尔也会看一下工作，然后如果有客户有信来的话我也都会回，那有一点 mix 啦，就是你的休闲跟这个工作时间其实是比较交叠的。那这个矽谷的 CEO 他也是说他就习惯了，那礼拜六他也没有 expect 这个同事在礼拜六的晚上回他的讯息，可是免不了有的人就会觉得有压力，都已经礼拜六了或者是都已经下了班了，你干嘛还这个发讯息给我，那大家的这个认知就会有落差嘛，对不对？
我很有趣耶，就是跟我交换 LINE 的第一句我都会跟对方说请你关掉通知、
okay.
我说LINE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留言板那我会把我的沟通的规则我就会跟对方就是请求他谅解，我就会说因为我就下班之后我还要照顾家人嘛，所以我通常都忙到一两点我才有时间处理这些事，那我往往如果不处理我就会忘记，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我的 LINE 关掉，然后我会告诉对方说我都没有期待你在晚上或周末要回我的任何的讯息然后我一样跟你那个老板一样会发讯息，但是我一定会在下面说请你下周一上班的时候再回复我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建立认知跟信任那我觉得认知很重要，信任很重要，就是有些那种基础的员工，基层的员工他会觉得你讲一套做一套，你嘴巴说不回没关系，就隔天我看你脸臭臭的所以我觉得认知跟信任是非常的重要。那上班族我碰到过两种啦，一种上班族他就是坚持不读不回的就他周末觉得我高度怀疑他有两只手机，就是他完全没有读没有回，可是他一上班他会立刻回就是礼拜一早上9点他会立刻回。那以我们比较资深的工作者就会觉得还蛮尊敬的，因为他有他的原则我们也尊重他的生活但人毕竟我觉得人是自私，或人其实是有一种自立的盲点就是我必须要跟各位听众说就如果晚上有回跟周末有回 还是蛮开心的，然后心中会觉得嗯，这个小朋友不错，会有加分、嗯、所以回来就跟上班族朋友说，我觉得你可以确立你的原则，让人家知道你下班跟周末你是不回讯息的、嗯、可是你如果要做到这个程度，就是你上班的工作的绩效其实要好到足以支撑你在休假的时间管理上面可以做到一个这样的架构。好，你不要上班又没有好好的把工作效率展现出来，然后你下班跟周末你又死守的那种我绝对不读不回讯息的原则，那我会觉得大家都必须要公平处理的事情嘛。好，那你要周末确定你都不看不谈不做任何公事，那你一到五就一定要把你的战力发挥出来、嗯、好，让别人想要挑剔你的时候他是没有立场没有余地的，那我就会很赞成这样。
若泉老师，这个是不是跟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如果你是都规划好的话反而比较轻松，因为我自己认为哈、嗯，我如果下了班然后还在回邮件还在回讯息，那其实我觉得我比较轻松、欸、
嗯
因为我不喜欢把东西一直堆到比如说下个周一我才来回信、啊嗯、或者是尤其在、美国他们有 Christmas 或者欧洲，你知道像我以前的客户在这个北欧他们的 Christmas 至少都六个礼拜起、暑假都至少六个礼拜起跳，然后那个 Christmas 假期大概又四个礼拜、
嗯、
所以在这段时间他们基本上是都 shut down 的，都没有在看邮件的，可是我觉得我不能这样、
嗯、
我在过年期间基本上我都还会回邮件，所以有一次你知道我们过年的一个长假，然后客户问了我一个问题，但是他知道我们正在那个 long break， 然后他说他没有 expect 我要立马的回应，可是我立马就给他回了，他说他有点哎 surprise， 他说你其实不用这样没关系，因为我知道你们在休假、嗯、但是我说没关系，我习惯了、嗯、我反而喜欢这样、嗯、这样是不是反而让自己更轻松一点点，
是、啊、
我是从心态上
是我觉得是啊。那我们讨论都在执行的层面上面嘛、嗯、
是，
但是其实再回到我们对于工作的态度再往上一层来看啊，崇颖老师会不会觉得说其实当你很喜欢这份工作、嗯、其实下班时间要不要做它其实不是有那么界限分明、
嗯、
对，如果你不喜欢这份工作你把它当作就是一个糊口就是赚钱的一件事情的话、嗯、那因为周末就不是我赚钱的时间你也不会多付我钱啊，所以我做起来我就会觉得奶油，我会觉得我干嘛要这个时候去当义工对不对，当公司的义工，可是当你真的很喜欢工作的时候，你好喜欢这份工作，其实你会自己去调配你要什么时候回信或不回信、嗯、那个东西在你的心中其实不是那么难的抉择、
啊、说得很好。
嗯，这让我想到书里面刚好若泉老师提到这个点，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说自己是穷忙族，老师也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的重要的问题不是在穷也不是在忙，而是对工作有没有热忱。
嗯，
对，那我也很好奇，像若泉老师身为作家然后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又是企管顾问，自己的兴趣也发展得很好，就是像很多张咖啡师的证照啊，哎，是不是还有重量训练？
嗯、
对，就是若泉老师自己身为这样子的斜杠达人，就是感觉对很多事情都保有热忱。
某一天我看到若泉老师有一张照片，那个是 P 的，是不是？那个重训之后的那个肌肉男的照片，
那
是 P 的吗？
那个刚做完血管充血的时候有那个规模。我想。对我来说其实那个斜杠不是一个我的追求啦、嗯、也不是我的结果啦、嗯、其实就回到我个人的个性或我想要分享人生的一种态度，就我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
是
就是觉得哇这件事情好好玩哦，哇这件事情我可以学到什么，好那你就会发现说慢慢的那些别人觉得很可怕或不好的事情其实没那么可怕也没那么不好，这可能从我上班的第一天我就一直有这样的历练，也因为这样的态度得到一些很正向的循环，譬如说我前刚进 HP 的时候，其实我 interview 的时候我是负责做商用电脑，因为我是学企管的，对、嗯、可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 job vacancy， 他们不缺人，是我自己去 apply 的、
嗯、
所以他们让我等了一年的时间，因为他们没有职缺，
是
然后是我的主管跟总经理他们就一直写信去美国说有个年轻人就还不错，他们很想要用、嗯、所以他们申请了十几个月 才找到那个职缺。
为你开了一个黑卡。
不敢当了，应该就是说也公司可能为未来的成长做规划吧。好，所以我就隔了差不多一年多才有机会到 HP。那可是我到 HP 的那时候的 job，他已经不是做商用电脑，
是
他是做 KCAM， 你知道吗？就是做那些机械啊、绘图啊，然后电脑工程。然后我心里面觉得说啊，我怎么有可能？因为我不是学这个的。然后我主管就是丢给我很多什么机械学啊、电力学啊、什么什么涡轮设计、航太科学什么鬼东西。那我心里面觉得说，天哪，我是气管系，我怎么可能会这些东西？那我主管就很正色的告诉我说，你要marketing， 你要 sell， 你要卖这个东西，那你将来去工研院啊，去什么三洋机车啊，去很多汽车公司跟你讨论机器的都是这一些工程师，那你如果不懂这些，你是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做沟通的，那就硬着头皮来吧。我觉得就这种经验，就是那种怎么可能，我不会吧，我弄这些东西干嘛？可是在一刹那间就是说，哎，其实我可能可以学会或做点什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于人哦，不管你现在是20岁、40岁、50岁、60岁，你对你所接触到任何事情保持一种好奇，就是就不要管成功跟失败，就是我看看嘛，我看看会怎样。那种东西，我觉得就是那个热情之所在，也是让你的热情能够一直不会消失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看我们写书写这么久，然后从小的时候，我们从一本书起印30000本开始，好，到现在起印连3000本都很难、哦、就是你卖一年还不晓得能不能卖到10000本。
三万本对现在而言已经是超级畅销了。
以前真的是起印量就是30000本、wow. 然后一本书 The End 大概都卖到10-20万本、
wow.
所以要回答两位就是说，那什么是热情哦？其实顺风顺水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什么是热情而已。只有当所有的事情完全 shut up 下来，然后跟你当初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可是你后来还觉得你喜欢这件事，然后你做起来开心，那个东西是热情耶。其实这个东西跟感情、爱情很像，就是你爱不爱对方，不是你们这个旅行吃美食的时候才爱对方、哦、就一定是碰到一些观念不同，或两个人有一些冲突，或必须要经过一些折冲协调之后接受某一些结果，那一刹你还觉得你很愿意为对方着想，然后对方做每个决定跟你做的决定都让你有那种爱的感觉，那个才是真正的爱、哦、所以我觉得工作、感情、人生，你讲到热情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就是好奇心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好，那第二个就是你要锻炼，就摸清楚自己对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热情，其实不是在于你升官升很快或薪水很高，而是在那种大家都不看好你，挫折很多，那可能客户也很难缠，可是你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是想做的、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哦，譬如说你看我们今天出这么多书、哦、我告诉你哦，每次出版社常常都礼拜五给我稿子，然后他们都说3-4天几天慢慢看没关系，我一定礼拜六晚上我就会把它看完，然后会把它叫，然后我就跟礼拜一就跟他说你可以就是拿回去了，就叫完了这样。那 我觉得这个就是热情，你那时候不会觉得你是礼拜六，你不会觉得下班，你只是觉得说我好想知道他把我排成怎样、然后这些小标啊段落啊是不是符合我真的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让自己有幸福的权利哈，就是保持那个好奇心，然后让自己愿意投入哈、那这个后面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钱啊，有没有收入啊，其实我觉得往往是跟着你的热情带给你的成就感，它是一个伴随而来的东西哦。我从小我妈妈就说人两支脚钱四支脚，就是你是追不上的这样子。好，那我小时候就蛮调皮，我就跟我妈讲说我要跑快一点让钱来追我这样好，那后来觉得这是个人生态度啦，就是你一直去追求外在的结果，其实你会追得很辛苦、但是你回来看自己的内在价值，然后你让你的内在价值是可以你自己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外面那些你本来要去往外追求的东西它自然会跟着你来、所以你回到内在就像这本书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是透过时间来了解自己，
是
它其实不是你去掌握那个时间，是因为有时间这个东西你才能够了解自己，你才能够知道自己真正 在意的是什么？你为什么做它？哈、嗯，只有两个可能嘛，一个是你想都没想过就不用脑筋你就去做嘛，另外一个是这件事情是你选择来的。那既然你做了选择，它背后一定反映出你的价值观、嗯、啊。那你一次、两次、十次，你就会越来越清楚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若瑄老师，你是偏乐观的人还是偏悲观？我猜你是偏乐观的，对吗？
看起来对不 对,
对, 对、哦、
其实我是很多事情都做最坏打算的人、
哦 okay、
那回答从玉老师，我会觉得我其实我应该用水瓶座嘛、嗯、我觉得天生应该是有乐观的因子、嗯、但是我如同刚才说的这个成长的经验，因为挫折好多，就是家里的经济也不是很好，然后来台北念书，我是念放牛班、嗯、然后被全校师生都霸凌过的，然后高中也没考上，所以那种就是成长的挫折会让自己对很多事情觉得我要做最坏的打算、
okay.
但我真的从来没有放弃过最好的期待、
嗯
哦、就是知道这可能最不好是这样，但心中总有一种想法是说他也有可能有奇迹、
okay.
哦、大概是这个想法。
我为什么这样问呢、嗯、因为你看听这个若瑄老师在描述一般人啊，人家说久病无孝子，对吗、嗯、就是照顾家里的长辈照顾这么长时间，然后要定时的去、嗯、啊，你不要说去帮妈妈去喂药或者是带她去看病、
嗯、
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去照顾一个人，人的耐性可能都会被磨光，所以我听到很多人会在这里头有许多的抱怨、嗯、但是我听到若瑄老师没有抱怨这个，她反而是去看每个细节里面去吃咸汤圆啊，或者是去吃那个美食啊，他都会看到这个过程里头很丰富的这种极光片语，然后再看你在从事这么多的工作，然后遇到了这些挑战，我觉得你好像都是比较能够偏这个乐观倾向的人、
哦、
那有一种调查是这样、
嗯嗯、
他们这个认为快乐的人呢不见得是说他遇到的、有一部分的人他们认为快乐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幸运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比较多、
嗯、
不见得是真的幸运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比较多、嗯、而是他们认为他们是自己偏幸运的比较多、
嗯、
所以几率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但是这一群幸运的人他们是认为这些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能够解读是幸运的、
嗯、
所以差异在这里。
是，我觉得人生就是每个人都有会去经历的事件、嗯、这个事件的里面都有一些课题嘛。
好，
那这些课题都是你要学习的，但就像崇毅老师说你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变得很重要、哎、一个难题来的时候你可以解释你老板要找你麻烦嘛，他就不喜欢你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他就是要用这个任务来考验你、
欸、但年轻的时候很难这样想、
嗯、很难这样想，
对，很年轻的时候都会想说、嗯、可恶的老板真好老板这年纪稍微长一点你才会回过头，所以刚刚若瑄老师说、这个 TA 可能是35岁以上，
对对、
我
可是回到就是回应崇毅老师，就我觉得选择很重要啦、嗯、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很选老板、欸、
嗯，
对，我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我去 interview 我就是被 interview 嘛、
哦、
其实我心中都有一个很淘气的想法、
啊、
是我要看这个老板就是看你长什么样子、啊、然后看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态度怎样、
嗯、
然后我觉得我如果有两三份工作在选，然后你跟我 interview 的时候让我觉得我超不爽你的，那我就觉得我绝对不会来你们这家公司工作
你看上、啊、那个若瑄老师他其实他某种程度上把那个在心理上至少、
嗯嗯、
把那个主导权是放在自己身上的，
因为你重视你的选择的时候，那个我跟你讲，每一个人不管你多卑微、嗯、你的条件有多差，你永远有选择的能力跟权利、
嗯、同样的 circumstances、嗯、就是同样的条件同样的环境，有的人他就偏悲观取向，哎，我被人家挑挑不上好可怜，有的人是、嗯、是我来挑你、欸、所以你看两种不同的思维。
对啊，所以我之前就、嗯、前一本书就是其实你不是你以为的自己嘛，其实那本书就在讲就是你要就是解除你的受害者的思维，
是
因为很多人那种被选择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受害者的思维，他会觉得这件事情会轮到我，我就是被你们设计的这样、哦嗯嗯、但你如果回来就是你告诉自己说其实我可以选择，就算我今天是被你设计的、
嗯、
但我可以选择我要用什么态度去因应这个被设计的结果，所以其实我看我们台湾人都说恋爱哄哈啦，你要转念啦、
哦、
其实还没有很难，就是你随时一直训练自己换个角度来看事情，哪怕就它真的就是个悲剧，就是人生的低， 你说照顾啊，然后要去找这些小确幸啊，其实这就是对自我的一种选择，好，就是你可以哀天哭地的，就每天沉浸在这个痛苦里面，
是，
但你也可以不要啊，那谁能够让你不要呢？不一定是别人要给你很多的同情安慰或 share 你的工作，我觉得你只有在当下就是让自己做选择，那你才能够真正在那个不管是苦中作乐也好，或者是从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去看你现在在经历的这些苦难，就让自己能够跳出来了。
我觉得若瑄老师讲的这个我很有感耶，因为我刚好是这本书35岁以上的对象，稍微超过一点点，
看不太出来呢。
然后所以我在看到这本书，尤其是最后的部分的时候，若瑄老师有给不同身份、不同阶段的人的一些时间管理的秘籍。那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回想到从学生时代，然后到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到有小孩，然后到现在比较是一个自由工作者的角色，就会去回想说，那好像真的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对于时间管理的观念，还有需要的这些时间管理的技巧跟方法，其实也真的是不同的。就真的像若瑄老师说的，这个其实真的不是时间管理的一个学习，而是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对，我觉得这个感受很深的，所以我想说，这是不是也是若瑄老师在这本书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一个讯息？
就希望大家可以学会从时间的观点来觉察，然后更认识自己。而且以我的经验就是当你对时间有这些敏感度之后就人生都会有一些很美好的发生，而这个美好的发生是在宇宙你看不见的一些能量跟磁场上面，它经过你这样的态度的改变运作出来的很多人都会很惊讶说，我常常分享一些很巧合在灵性的学习上面跟时间管理相关，那概念叫做共识性了，就常会譬如说我真的很开心，就是接到从一开始说这个 Podcast 节目的邀请，可是各位知道吗？就是我们是互相接受到对方的邀请，可是彼此并不知道，因为其实都是透过广播啊、出版社很多的运作嘛。然后收到邀请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们才发了通告给他，怎么他就发我通告？然后你
们知道我不知道你发通告给我
真的？
对，我不知道。
那你后来不是知道了吗？
我后来才知道，我说我不是要请这个若瑄老师来节目了吗？然后出版社来跟我说，不冲突。
对啊，对啊，很有趣，很有趣。那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今天进行这节目的访谈嘛，那。就是我们保障隐私譬如说是581号，假设是这样就你知道吗？我就是今天呢、早上就跟一个朋友联络，然后我就说我恰好要去录音，这样就你知道吗？他办公室在583号，跟你同一个电梯。有没有？就是其实当我们对于自己的时间有一些感觉，然后自己在做一些事情，其实宇宙当中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那一般没有这个部分的研习的人，他会觉得就是巧合啊，那叫独厚这样可是等到你把时间运用得很纯熟自己抓住那个节奏感，然后跟你身边的人一起共事，一起在那个时间的 tempo 里面，你这个共识性的东西会一直一直几乎每天的出现。
是，你知道我看那个若瑄老师就是我刚刚说若瑄老师涉猎很广嘛。我之前去上那个邓慧文医师的节目的时候，我在那个之前我也看了这个若瑄老师跟邓慧文医师在讲，你好像介绍别人的书，是不是在讲好像
宇宙原谅是宇宙最强大的？
对，我觉得听了我很有感，然后我在想说你的这个时间到底是怎么分配的？你怎么这么强，什么都可以涉略？然后而且这个书我看的也非常的有共鸣，因为你在外商待过这个一段时间，然后也在资讯业嘛，正好我背景也是这个，所以当我在看说你提到有些工具，像是你在书里面谈到用周为单位，这个其实是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真的都是这样做的，以前都是 week 级要做什么 week 一年有大概52周嘛，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分第32周、第35周要有什么 milestone。然后第40周要做什么，大概都是这样做的。然后又看到你说画甘特图，我在想现在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被归类到心理励志类，你知道吗？
对，
很少人在写这个
甘特图，
然后写这个 Microsoft Project 怎么做。
对啊，
我看得非常的有感，因为这是以前我是专案经理嘛，过去、 这是我以前我们在干的事，
碰到知音了，因为那个 project 就是我做的中文化的工作，那真正会用的人不多，因为它超复杂，是所有 office 软体里面最复杂的一个。
然后你说你是做中文化的，我以前就是在做中文化的，我是你们的外包商之类的，
是
那我们在做很多就是 local software 的 localization， 就在做这种 office 的、或者是这个 OS 的这个中文化。哎，这本书我看得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有这个共鸣，你知道吗？再加上若璇老师有好多的这种人生的哲学的概念，我觉得跟我的想法很多是不谋而合的。那刚刚又谈到共识性，这个宇宙你看冥冥之中又把很多东西串在一起。
嗯，
好，Queen 也要来帮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老师的这本书。
哦，好啊，我今天整个听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感觉是时间其实就很像一条河流，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流速跟方向，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优雅的航行。对，所以我觉得
你也变这么会讲
录了一段时间也要有些成长嘛。
好，然后呢？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像若璇老师在书中写到，就是我们学习这些时间管理的观念跟技巧，不是说要让我们学会去如何驾驭时间，或者是说要去做更多的事情，而是说我们去学会这个透过这些时间跟自己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对，然后可以活得更轻松，把时间去留给我们最爱的人。刚好现在是一月嘛，今年的刚开始，所以也祝福大家都可以在今年可以好好的运用时间，然后善待自己。
嗯，若璇老师有没有要补充的？
谢谢今天来这边就是跟两位学习，然后聊得很开心。那我想就是时间每个人都在过啦，好，那当你有一天可以很精准的去掌握自己的时间的节奏，到最后你可以放下这个节奏啊，就是很自在的，很跟自己很和谐的相处，我觉得这个是人生的另外一个境界了。
嗯，若璇老师这本书是大人的青春就该好好挥霍，是月之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嘛来看看，我觉得若璇老师的文字不会让你失望哈。好，今天谢谢若璇老师，
谢谢。
好，从一开始说，今天先谈到这儿，剩下的下次再说。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